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阿雪。大家好，今日的节目题目是为何人会忘记健忘等于老退化吗？为什么我们人很容易都不记得了刚刚发生的事呢？好容易就啱啱要做嘅嘢就忘记咗啦。你有冇试过咁样嘅经历呢？嚟緊嘅文章係取自大纪元。你有冇曾经有咁样嘅经验，啱啱走入间房好快就唔记得咗点解要入间房，仿佛个脑突然间短路断线啦，失去咗原来嘅记忆。咁究竟发生咩事呢？我哋嚟睇下专家点样讲。根据生活科学 Life Science 嘅网站报道，要了解人点解会好快唔记得咗一件事，首先就要了解我哋人嘅记忆系点样运作，同时去除同记忆有关嘅一啲迷思。根据美国东北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嘅心理学教授杰吉 Susani 表示，记忆唔系单单简单嘅一件事啊，佢含有非常之不一样嘅成分，亦都同唔同嘅认知程序系有关系噶。杰吉 Susana 就话，记忆可以分为长期嘅记忆，英文就叫做 long-term memory， 同埋工作嘅记忆 working memory 呢两种。前者长期嘅记忆系一种广泛嘅多面向嘅记忆嘅类别嚟噶，一个涉及长期储存喺我哋大脑里边嘅知识、经验同埋技能。长期记忆经历的时间从几个钟头到整个人生里面都有，而后者工作的记忆呢，可能只会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存在仅仅是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根据麻省理工大学 MIT 的神经科学教授米勒 Miller 就说，工作的记忆就好像有意识的思维的一个画板，每一些新的信息或者一些内在的对话和一些感官上的输入都会经由工作记忆，而工作记忆是某一些特征可能会解释到为什么人不记得了这些的事情的想法。首先，工作记忆的容量是非常有限，有心理学家就估计人的工作记忆里面只能够保存大约4-7个信息的区块，譬如字母、数字、一些单字和一些短语。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教授 米勒就说了，人类的大脑不是同时觉察到所有这些区块的，而是从一个想法跳去另一个想法那里，这样呢就会令到人比较可能在混乱之中迷失了方向，从而不记得了某一些事情。另外，我们的大脑会很快从我们工作记忆里面删除了不重要的事，来帮助我们新的信息预留一个空间。因此，除非这些短期的记忆转变为长期的记忆，否则它们很快就会被消失了。听下去是不是好像我们平时手机那个删除功能，譬如太久不要的图片，当我们按了删除了之后，它就会走了去垃圾桶那里，自然就删除了，腾空花一些空间在个相片集那里了。米勒继续解释说，因为大脑实际上是不能够同时处理多项的任务，所以当我们的工作记忆不断地在不同的想法之间要很快迅速地移动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必须要兼顾这些想法，兼顾不同的想法，这样需要有意识地努力和注意。如果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其中一个想法，或者被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大脑可能就会因为这样没办法去追踪前一个时候的想法，所以就会不记得了一些东西，不记得了那件事。米勒就比如说，就好像我们玩杂耍的时候跌了一个球，你就忘记了一件事啦。 米纳继续提到，当我们的大脑觉得疲劳，或者是当我们的大脑受到酒精啊，或者是一些药物损害的时候，它特别就有可能这些出现掉球，跌得了个波，不记得了一件事。而我们的年龄，人的年龄也是一种因素来的。人的工作记忆功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呢，是达到顶峰最高峰的时期。然而在中年时候，人的工作记忆的功能的容量就开始下降了。为了不要忘记那么多的东西，米勒就建议人不要同时做好几样的事情。这种多工作的情况会令到人更容易忘记事情。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事最好专一点，单一专一地去专心做一件事。如果一心多用的话，那这些就会走了向短期记忆里面，就是我们讲的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很快就会被抌咗落去我哋嘅回收箱，就系会被删掉噶啦。咁就之后点样都唔记得噶啦。美国东北大学心理学教授杰吉 Susanna 就分享咗喺忘记事情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呢一个缺窍。杰吉就话啦，重建事情嘅背景同埋厘清佢嘅来龙去脉咧，会对唔记得咗件事有帮助噶。杰吉仲话，咁样意味住翻到去你之前所在嘅嗰间房里边。或者回忆翻你嗰阵时嘅谂法，呢啲前后相关嘅线索可能会俾我哋嘅大脑带嚟额外嘅推动力，令到我哋嘅大脑可以喺工作记忆里边回溯翻几秒钟，并将嗰个谂法喺完全被消失消除之前，重新将佢揾翻翻嚟。咁即系话将嗰个工作记忆嗰件事攞翻翻嚟啦。点解我哋嘅工作记忆咁紧要呢？喺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 网站就指出，工作记忆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可以让人暂时保存有限的数量的信息，来到提供给我们即刻使用。工作记忆被视为对学习、解决问题和其他心理过程至关重要。工作记忆据信能够从根本上支持多种的心理能力。它可以让人能够保留多个信息来到提供当下使用，这样对于从阅读或者对话学习新概念到在不同选项之间做出决策等活动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使用工作记忆的例子是很多的，譬如说我们尝试回忆一句句子的前半部分和理解后半部分的时候，又譬如说在我们的大脑在做着一些计数算数的时候，想记住一些的数字。又譬如说我们记回刚刚看到的一些物件，记回那个物体的位置。记住多个概念来到有帮助去将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几乎我们每个人一日里面呢都会使用到工作的记忆。但是这些记忆系统里面的表现和容量，在某一些人来看呢，他们会比较强的。咁因为咧涉及每个人嘅学习同埋正常嘅运作能力唔同，所以有啲人工作记忆就强啲，有啲人工作记忆就冇咁强啦。学习得多嘅人或者运作用得工作记忆多嘅人咧，佢哋喺呢方面使用工作记忆亦都会比较强。有研究显示，我哋个人工作嘅记忆能力嘅预测测量同智力嘅测量系密切相关嘅，尤其是涉及解决一些新的问题的流动智力，我们叫做 fluid intelligence 的时候。所以工作记忆的能力和我们的智力都是有一些相关性。听了这里，我们暂时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容易不记得东西忘记了。但是不记得东西，我们称的健忘，是不是就等于失智或者是脑退化呢？在知道他们两者有没有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失智先。失智症是脑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是一群症状的组合，除了评估记忆方面还需要评估不同方面的面向的。简单一点说，除了记忆方面有变得弱了之外，还要在其他方面都要产生评估，包括在认知功能方面和非认知功能方面。在认知功能评估方面，包括呢语言的能力、执行计划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和记忆、社交的认知、视觉空间的能力和复杂的注意力。整体的这个就是认知功能的评估了。 如果认知功能评估变得差，就有机会是退化了。除了是认知功能评估之外，还有非认知功能方面，包括就是精神的行为表现了。譬如说有没有抑郁啊，有没有妄想，有没有一些幻觉和各种不正常的极端或者变异了的行为。不同程度严重度的一些失智症都会可能出现精神的症状表现的。譬如说开始有一种觉得被人加害被害的妄想，譬如说有觉得被人偷东西的妄想，也都有一些的忧郁症啊，有错误的认知，将错的扮成是真的，扭曲了一些错的东西当是真理，幻听啊，或者是视幻觉等等，这些呢都跟认知功能退化不一定成正的相关的。总简单来说啦，失智症的病人会因为上述功能的退化而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的功能、日常的工作和人际的关系。我们会将失智症的严重程度分为轻的失智症，或者叫轻的认知障碍、初期的、中期的和晚期的不同程度的失智症。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网页资料分享，在2020年的时候的一个文章分享，在65岁以上的台湾人口里面，其中轻微认知障碍的人占了 18.23%， 而失智症就占了 7.86%。 100个人里面有18个人左右是患有轻度的轻微的认知障碍，而100个人里面就大概有7个人是有失智症了。失智症的盛行率会随着年纪越大而增加，65岁以上的老年人里面每12位就有1位有失智症，而到85岁以上的老人呢，每5位就有1位是失智症了。这个是来自台湾精神科黎美霞医师的文章分享。那我们说了怎样去区分正常老化和失智症，我们今节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讲讲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为何人会忘记，健忘等于脑退化吗？上一节讲到我们人呢，原来的记忆有两种的，一种呢就是长期的记忆 long term memory， 一种是短期的 working memory。 短期的记忆就是会容易退化，我们讲删除了的，所以没了短期记忆我们就不记得东西了。但是健忘里面呢都有一种是因为有病而引致的，就是脑退化了。除了这种短期的工作记忆之外，普通的健忘有没有机会是脑退化？怎样分正常的老化和脑退化失智症呢？根据台大医院精神科黎美霞医师文章分享，很多人呢都会问我很容易不记得东西啊，很容易健忘，这样是正常的老化还是失智症啊、脑退化啊？正常的老化呢是有一些的特征和特点的，他们的记忆力会稍微地变差了，偶尔间会不记得了一些东西，但是会有自觉性、警觉性，他们的判断力、他们的表达能力、他们的个性、他们的作息和他们的生活功能都仍然维持得正常，还可以自理，只不过是偶然间偶尔不记得了些东西，但是对于自己不记得的东西他都还是有一份觉察力，这个就是正常的老化了。至于脑退化失智症呢，他们有什么特征呢？对于失智症或者脑退化，他们的记忆的容量和速度会明显变得很差，经常不记得了些东西，并且不自觉不自知，在无知里面常常会出现重复地问同样的事情，有重复性，日常的生活功能可能会因退化而需要依赖家人协助完成以前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事，就是有了依赖他人的能力了，就是自己的能力变弱了。 并且合并判断能力受损害，表达能力开始出现困难，歌声性情有大的转变，日夜颠倒。我们很多都会看到有脑退化的人士，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性情会有一种剧烈的变化，譬如说变得暴躁了，没耐性，容易敏感了，开始容易生气，或者容易揦埋口面，有一种不表达出来的不满的情绪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情志个性的性情的转变。还有的就是有些词不达意，可能他们想做的或者他们喜欢的东西，但他们不懂怎样表达出来。但是如果做了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他们都不懂得表达那份不喜欢那种不满的情绪，所以呢表达能力就会有一种困难。那失智症我们讲的脑退化早期有什么症状呢？可以给我们作为参考依据。根据美国阿茨海默症协会 Alzheimer's Association 提出常见失智症十大警讯如下。第一个就是近期记忆力减退，影响到日常生活，就是最近的记忆呢开始差了，影响到生活，可能不记得了几时回去复诊，或者是不记得了交电费单，或者不记得了买一些必需用品等等。计划能力和解决的能力降低了，不懂得去计划时间或者管理，对于熟悉的事务没办法有效地完成。第四个就是对于时间感和地点的方向感开始下降了，可能开始不记得了现在几点钟，还有认错路，刚才在哪里来的呢？我们应该走回哪条路，或者搭哪架车，或者个站在哪里，开始不记得了。第五个就是对于抽象的概念和思考的能力有困难了，叫他想一些复杂一些的事，或者叫他想一下怎样去做，或者是怎样跟人去沟通的时候，他就开始显得有些困难了。第六个就是说话的表达能力有障碍，经常都词不达意。可能你会见到有 Alzheimer's disease 脑退化失智症的人呢，开始不懂得表达自己，讲嘢呢短句啊，讲几句唔识得一个完整嘅句子咁表达出嚟，只系讲几句几个字咁样，系啦，讲啲嘢咧开始唔流畅，啊肚饿啊，系啊，想食乜嘢啊，啊冇乜嘢啊，咁样就好短嘅一啲嘅说话。佢啲物品咧会摆放错乱嘅，经常都会翻箱倒柜，将啲嘢乱咁摆，成日话唔记得咗啲嘢摆喺边度，一系咧就一搵搵咗好多时间，啲嘢攞翻晒出嚟再去搵，呢嘢都系其中一个。第七个失智症早期的症状。第八个就是跟情绪和性格有关了。很多失智症早期就开始出现情绪和行为剧变了，他们自己管控自己的能力变差，有时就会很有情绪，很有脾气，或者生气爆，有一种急啊、狂啊、躁啊、烦啊，或者不满等等，变得负面的情绪多了，但是又不懂得控制，表达的时候亦都不是很收放自如，亦都未必知道自己的情绪是波动紧，所以亦都不知道自己情绪怎样影响其他人的。第九个就是性格明显变化，跟原先大大不同，这个都跟上一个差不多了，跟以前的人的人格好像不同了，性格都不同了，可能以前很开朗，现在就很耿耿于怀，以前很开心的，现在总是愁眉苦脸，或者以前很脾气的，怎样闹都不会有反驳的，现在就变得不话得咯，一讲咧就会反咬啊、争辩啊等等，呢啲都系其中一个例子。最后一个失智症嘅早期症状就系开始丧失咗活动嘅能力，同开始失去主动性啊，对外边嘅世界开始唔感兴趣，呢个都系好常见啦。只系可能活喺自己间屋里边、自己嘅圈子、自己熟悉嘅环境，去开嘅嗰几个地方，几个地方以外嘅地方咧就唔去探索，亦都唔会试下去接触啊、去行啊，或者去理。对于讲佢唔认知嘅嘢咧，就冇乜兴趣去睇啦。譬如话电视台睇开嗰几个，其他有新嘅节目咧，可能都冇乜感兴趣。望一望两眼或者睇少少就唔感兴趣啦，就走咗去啦，或者系删咗电视啦。净系睇佢可以接触到嘅，佢认知嘅嘢，佢先至会有呢份主动性或者有耐性去睇、去听。或者去那个地方去做嘢，否则的话呢就冇感兴趣啦，有懒感啦。呢、这个呢都系失智症脑退化，我哋讲阿茨海默症早期出现嘅症状。失智症、阿茨海默症发病率嘅年龄呢介乎40岁至90岁之间㗎，最常见系65岁以后嘅人士，通常 作为家人嘅都好难讲出佢真正发病嘅时间，因为失智啊、脑退化啊，或者我哋叫嘅阿茨海默症，都系一种缓慢逐渐咁退化一个病症嚟嘅。整个病症长约8至10年，有啲个案会长到15年。所以伴随住有失智症嘅人士咧，可能只系慢慢咁样观察佢有上述嘅症状，我哋先分到佢系短暂嘅唔记得嘢，定系真系开始有失智同脑退化啦。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先分享到呢度，下一节翻嚟同大家分享下，咁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去防止自己患更多嘅失智健忘啊？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三节嘅养生养生。我哋继续讲讲今日题目：为何人会忘记健忘等于脑退化吗？今节时间我哋又嚟讲下有啲乜嘢我哋要注意防止我哋患有健忘或者脑退化嘅。其中一个好热嘅话题，亦都系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嘅，就系塑胶啦。塑胶同我哋患健忘同脑退化有啲乜嘢关系啊？原来塑胶微粒的危害已经去到无所不有了，在我们的空气、我们的水源、我们的食物、菜、肉，甚至乎我们喝的水里面都有塑胶了，甚至乎我们所用的用品，包括我们洗的衣服里面都有很多的塑胶原料。我们以前说我们不去揀一些胶袋，或者我们尽量减少胶袋去装我们的食物，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减少塑胶呢？现在已经发现不是这样了。有研究就发现，有人去解剖2016年和2024年这两个时间点，我们人的大脑尸体解剖来看，发现它里面的塑胶微粒的含量竟然在这两个时间点里面增加了 1.5 倍。1.5 倍里面大概有多少克的塑胶微粒在脑里面？大概就有7克。7克的塑胶微粒大概就一个塑胶的汤根那么多，那么重。那试想下，我们的脑里面装了一只塑胶汤根塑胶微粒在里面，这些是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脑的。已经有发现塑胶微粒可能同失智症、脑退化，就是我们讲的阿茨海默症是有关系的。因为也有人做了比较，将有失智症的人和没有失智症的人来比较，他们的大脑里面的塑胶微粒的含量呢，在失智症的患者里面真的多一点，是多出3至6倍。而且当这些塑胶微粒入了我们的大脑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呢是应该会防护这些毒素或者一些外来的物质侵蚀的，但是塑胶竟然可以走了进去这个血脑这个屏障，它破了这个血脑这个屏障入到我们大脑。当它入到大脑的时候呢，我们的细胞其实想一直去销毁它的，我们的白细胞会一直想消除这个外来的物质。所以呢，这个抵抗的过程就会容易产生发炎，我们讲的神经发炎 Neuroinflammation。 长期在脑里面产生这个微微的发炎，反复在大脑发生的话呢，有机会就会引致神经出现退化性的疾病，包括失智症、帕金逊症等等。在法国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人单单是呼吸亦都将塑胶微粒吸入人体了，而且每日吸入的数量已经惊人的高达70000粒，比科学家初步的估计高出了100倍之多。科学家亦都估计，塑胶微粒呢，如果个直径是由20至200微米的话呢，咁样呢冇咁容易入去人嘅身体啲内脏，譬如肺部。但係研究已经显示，喺佢哋发现嘅塑胶微粒里面，好多嘅塑胶微粒嘅直径已经小过10微米或者係更细。所以呢啲咁细嘅微米嘅塑胶微粒呢，好容易就吸入去肺部啦。所以呢个亦都解释咗点解而家嘅研究发现，在人体的身体的很多的内脏都发现已经有塑胶微粒，包括肺脏、包括肾脏、包括睾丸、包括一些生殖器官和包括我们的脑。研究人员就说了，他们发现在家里面和在车里面的空气里面的大部分的超过90%的塑胶微粒其实都远远小过10微米。所以这些这么小的微粒 根本细到就可以直接吸入我哋个肺啦。研究人员仲话，我哋人大部分嘅时间，90%都留喺室内，包括屋企啊，包括工作翻工嘅场所，包括商店，包括交通工具车啊、巴士啊、地铁啊等等。人喺不知不觉里边，经由吸入同暴露喺呢啲塑胶微粒嘅污染里边，我哋目光所到嘅地方都发现有塑胶微粒嘅踪影啦。甚至我哋喺屋企里边以为好安全，喺我哋嘅车里边好安全。但是在车和家里面的呼吸的空气都已经找到很多的塑胶微粒。这些塑胶微粒就是正正引致我们身体可能出现问题的源头和源凶。给个例子给大家，我们很多人都会喝樽装的饮品，无论是就这样水啊、矿泉水、蒸馏水或者普通的饮品、碳酸饮品或者普通的健康饮品、豆浆啊、酸奶啊或者是果汁啊、酸梅汤啊等等，这些都是有个塑胶樽来装住的。就在我们开塑胶樽一开一扭那刻，其实呢已经产生了和释放了塑胶微粒了。可能大家都不能够相信了，原来这个这样扭开胶樽饮品的过程呢，就已经会释放500几粒塑胶微粒在我们的饮品里面。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减少使用塑胶，或者这样说，用一些有塑胶的物质或者是物料，从而减少我们吸入、食入或者吸收了这些塑胶微粒在我们的身体，因为它正正就会引起我们的内脏出现问题，甚至乎直接引起脑退化和记忆力下降。在新墨西哥大学健康科学研究人员就发现，在2025年微塑胶在人类的人体的大脑里面的累积浓度已经远远高过其他的器官，并且在过去8年里面增加了50%那么高。研究还将大脑较高的塑胶含量和痴呆症联系起来，引发了它可能影响大脑的担忧。科学家就发现，微塑胶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正是在人体的大脑里面累积，就在8年里面浓度已经增长了50%。研究人员还检测到小过200微米的塑胶碎片，这些这么小的塑胶碎片可能会干扰到大脑的功能的。数字这么吓人，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啊？最重要就是我们减少用塑胶，譬如说在食物里面接触食物和装食物的器皿都减少用塑胶。那我们去街市、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买食物的时候、买菜、买鱼、买肉，尽可能就买些玻璃的器皿去装一些食物，千万不要让它接触塑胶。第二个就是我们尽量减少用胶樽来到饮品，自己带个玻璃樽，减少使用塑胶原料来到用的饮品和外卖的盒。除了在食物里面减少塑胶的使用，那我们还有什么的步骤可以减少微塑胶的祸害呢？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简称 IUCN 的调查报告，微塑胶造成的污染已经超过我们想象，尤其是危害海洋的微塑胶问题里面，家用和工业排放的微塑胶占了15%至31%。这些家用的物料的微塑胶呢，它很简单就会被分解，在大自然里面被光分解或者被碰撞分解，就会造成更多的微塑胶污染。根据 IUCN 的统计，35%的微塑胶的污染是来自合成纤维的，就是我们平时的衣服啊、衣物啊或者那些袋啊等等。所以简单啲讲，我哋只系去洗衣机洗衫或者用手洗衫，就已经会令到微塑胶纤维释放喺大自然嘅环境里边啦。单单就欧洲同中亚嘅数据推估，洗衫所释放出嘅微塑胶纤维就等同每一个人每个礼拜向住海洋里边弃置54个塑胶袋咁大嘅污染啊！所以我哋唔单止系食嗰方面要注意，我哋使用嘅衣服、物料和我们用的用品都要减少塑胶污染，选择健康的纤维，譬如纯棉，这些就会比较好一些，或者是 silk 丝，又譬如是麻、棉麻，这样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除了塑胶微粒会伤害我们的脑部，引致结膜，引致脑部微微发炎，毒害我们的脑，患脑退化的机会风险增加之外，还有就是代谢症候群。原来代谢症候群都会加速失智的、哦、而代谢症候群的元凶呢，可能就藏在我们每日饮的饮品和食的食物里面。根据神经学在2025年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 通过近200万名40至60岁韩国人的数据分析，发现代谢症候群会增加早发性失智的风险多了 24%。简单啲讲，你有代谢症候群，譬如话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腰围又粗变得肥肿，意味住你喺65岁之前患有失智症嘅风险就会大大提高啦。喺加拿大嘅康美中医诊所所长 Jonathan Liu 就喺健康一加一嘅节目里边分享咗一个案例，一位唔到40岁嘅财会嘅人员，大肚腩、血脂高、尿酸高，仲要有睡眠窒息症。这个人士放工就特别攰，莫名其妙咁攰啊！下昼工作嘅效率都好低，这个就是声称嘅代谢症候群啦。代谢症候群会导致个脑供血不足，这个就是早期嘅警号。所以要防止患有代谢症候群，先至可以防止我哋多一个机会患有失智啊！咁防止代谢症候群有啲乜嘢可以帮助到呢？根据大纪元时报里面 ，Jonathan Liu。他就推荐了大家两款的健脑茶，其中两个都是很适合中青年的上班族去喝的。第一款就是叫做石菖蒲软治茶，材料就是石菖蒲三克、软治三克、绿茶六克。这个茶可以提高记忆力，改善失眠和焦虑，因为有研究指出石菖蒲配搭软治可以有助治疗阿茨海默症，就是脑退化了。这一款茶特别适合容易患有脑雾和工作学习压力大的中青年人士。第二款茶饮就是桑叶决明子杞子茶，材料就是桑叶5克、决明子5克、枸杞子5克。这个茶可以降血脂、抗氧化、保护脑血管。决明子是一个种子来的，它有调节、通便、改善代谢综合症的作用。桑叶可以降血脂，枸杞子亦都可以补血、益精血啊，提升认知能力，适合大肚腩、长期有便秘、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头干头晕的人士。讲到呢度，今次节目时间又已经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睇下喺中医嘅角度点样睇呢个失智症。Jonathan Liu 亦都分享咗一个茶饮俾大家嘅，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日题目，为何人会忘记健忘等于脑退化吗？从中医的角度看，失智的原因除了代谢症候群之外，失智的原因跟肾有关，因为肾主脑，主先天，大脑是属于肾的能量里面的系统之一，所以中医认为肾脏储存了人体本源的能量和精微的物质。肾虚的表现都会出现是慢性的疲劳，我们讲的虚劳，过早的衰老和身体变得很虚弱无力，所以补肾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肾脏功能，从而减少患失智症。根据大纪元时报，加拿大的康美中医诊所 Jonathan Liu 就分享了两款的可以补肾防失智的草本茶给大家。第一款呢就是叫做人参、西洋参、丹参茶，材料包括西洋参三克、丹参五克、麦冬五克。这一款茶可以补充体力，改善脑供血。西洋参、花旗参性质偏于凉，特别适合于气不够、体力不够的人。如果怕冷的人呢，就可以将西洋参换了人参或者红参，效果就会更好了。丹参可以改善血管发炎，可以活血补血，也都可以通血管，还有可以改善氧化的压力，还有降血压的作用。麦冬就可以滋阴补这个心的阴分了，它很适合于身体弱和长期有脑雾的人士，体力不够、脑供血不够、脑雾的人士就很适合饮这一款的茶饮了。第二款的茶饮就是何首乌枸杞子灵芝茶，它的成分包括制的何首乌5克、枸杞子5克和灵芝2克。这一款的茶饮的功效是可以滋补肝肾、安神益智。制的何首乌是中医里面传说的神仙之药，它有抗衰老、补肾的作用和养血的功能。 研究显示何首乌的成分可以抑制神经发炎，从而发挥抗老的效果。灵芝可以提高免疫力和抗衰老，它很适合于睡眠质素差、健忘和经常腰酸痛的头痛的人。其实除了这几款茶饮之外，有些茶叶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健康养生的效果来的。日本有研究就发现每日饮两杯绿茶有明显的降低患认知障碍的风险。不过在中医的角度，绿茶性质比较凉，如果是体虚虚寒和女仔嚟紧月经的人士或者孕妇就要小心了，因应体质而用了。我们知道饮食呢是失智症患有健忘失智脑退化的重要的影响因素来的，所以饮食把关得好就可以扭转或者逆转医治我们的失智症或者健忘了。我们嚟紧推荐给大家一款饮食，它叫做 My Diet 麦德饮食，麦是小麦的麦，德是得失的德，它又称为心智饮食。有研究就证实了这款饮食可以延缓大脑的老化和降低失智的风险。根据台湾林森医院脑神经内科主治医生林志豪指出，有一项研究追踪了五年，发现进行了这个麦德饮食的老年人，他们的大脑比同龄年纪的人轻了 7.5 岁那么多。麦德饮食 My Diet 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德舒饮食的特点，它特别提倡吃一些梅果类绿色的蔬菜，并限制摄取包括吃一些多士或者一些很多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麦德饮食包括什么？请大家记得它了，它包含了10款的补脑的食物。第一类全谷的杂粮类，第二类绿色的蔬菜类，第三类是其他的蔬菜类，第四类是坚果类，第五类就是莓果类，第六是豆类，第七就是鱼类，第八是家禽类，第九就是含有不饱和脂肪的植物油，第十就是红酒。第一类我们讲一下先，就是全谷杂粮类了。建议一日三餐里面都要有一餐主食是含有这个全谷杂粮类。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区营养师陈义婷就建议大家在早餐可以选择吃地瓜，就是我们讲的番薯，吃少少的全麦的面包或者全麦的馒头。如果早餐吃不到，都可以选择在午餐或者晚餐吃一些糙米、五谷的米和这些的地瓜和粟米。第二类就是我们讲的蔬菜，最好就是吃绿色叶绿素比较高的蔬菜。叶绿素高的蔬菜是补血的，叶绿素就是正正可以补血。多吃绿色蔬菜和其他颜色的蔬菜，可以摄取维生素 C、叶酸、类黄酮、花青素等等的营养素，有益大脑健康。深绿色的蔬菜有哪几款？譬如说番薯叶，譬如说菠菜、牛皮菜或者叫做君达菜、厚皮菜，又或者是芥兰等等，这些都是深绿色的有叶绿素高的蔬菜。除了吃深绿色的叶绿素蔬菜，我们都要配合不同的颜色的蔬菜类来增加营养的。紫色的有譬如是紫色的茄子、紫椰菜，白色的有这个椰菜花或者是高丽菜，还有其他白色的可以在其他的蔬果里面，包括了譬如白苦瓜或者是淮山等等。至于橙色的就可以选番茄或者是萝卜、红萝卜和南瓜，或者是彩色的黄椒。红色的我们也可以选红椒和红色的番茄。这样一餐里面我们就有不同颜色的蔬菜，再加深绿色的蔬菜去增加的营养了。下一类就是坚果类，坚果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和很多的维他命，譬如维他命 E。维他命 E 是抗氧化的营养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脑不受自由基侵害，延缓了脑的老化退化。杏仁、腰果、核桃、夏威夷果仁、葵花籽、松子、花生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每日吃一些，每日吃一些，每款可以吃半至一汤匙，这样就足够了。下一类食物就是莓果类了。当身体氧化的压力增加，不单单只会造成记忆力下降，还会增加失智风险。多吃莓果类就可以增加很多的花青素，降低氧化压力，改善大脑发炎的效果和情况的。譬如的莓是包括草莓、蓝莓、覆盆子、桑葚子的莓果果子类，它们都含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和花青素，是有效降低大脑发炎的。桑葚子还是很高的补肝肾、强脑强骨的一个中草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精血益精元的。 所以食得多可以对我哋嘅脑部有呢个帮助噶。大家可以选择一啲含有维生素 C 或者花青素嘅食材，譬如话菩提子、红色嘅火龙果、樱桃、茄子、紫甘蓝同埋紫色嘅地瓜。下一类就系蛋白质类啦，就我哋头先讲过嘅豆啦、鱼啦同埋鸡蛋。因为豆类有好多嘅植物性蛋白同卵磷脂，佢亦都冇胆固醇。卵磷脂里面嘅磷脂丝氨酸可以增加脑细胞膜嘅流动性，促使到脑细胞更加活跃，恢复丧失嘅记忆力。而喺鱼类方面，我哋会拣选深海鱼，包括青鱼、三文鱼、吞拿鱼、秋刀鱼或者啲深海嘅鱼类，佢哋含有欧米伽3比较多，系多元嘅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里面嘅 DHA 系神经细胞嘅细胞膜嘅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维持大脑神经传导功能正常运作，帮助脑细胞运送营养同埋清除啲废物，从而去改善记忆力。植物油方面，大家可以揀一啲不饱和脂肪为主嘅植物油，可以减少动物硬化嘅机会，譬如橄榄油、苦茶油、牛油果油、红花籽油、芥花籽油。最后在麦德飲食里面还有的是红酒。红酒不是提倡大家喝酒精，而是红酒的成分就是那个菩提子的果皮，它酿制而成的葡萄皮含有类黄酮和很多的抗氧化剂，所以适量的红酒在麦德飲食是重要的，它可以抗氧化，但建议每日飲量不要超过120毫升。麦德飲食都避免了五种不健康的食物，包括红肉、牛油、人造牛油、多士、糕点、甜品、油炸同埋速食嘅快餐嘅饮品，好多添加剂，譬如人工嘅香料、色素或者防腐剂，呢啲都系尽量避开嘅。有补钙需要嘅民众可以尽量加多啲嘅 yogurt、乳酪同埋奶制品或者鲜奶嘅等等食物嚟到补充。麦德食物可以摄取大量嘅抗氧化嘅食物，同埋摄取好多嘅营养，所以系对身体好好嘅天然嘅食材。亦都是近年医学界推广的整合性完整性饮食的规矩。其实很多病都是从口入的，包括脑退化，所以当我们食物把关得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防止很多的病吃回来了。纯上天然的食物无添加，因应自然而食，这样其实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最中庸的和最舒服的饮食疗法。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希望可以帮到大家点样去认知呢个健忘同埋脑退化，亦都帮到大家去预防脑退化啦。多谢大家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